民国十一年，北京学生先后发起了非基督教学生同盟与非宗教大同盟，他们发表宣言，声明有宗教可无人类，有人类应无宗教，宗教与人类不能两立。他们在宣言中列举许多基督教的罪状，其中之一即为基督教违反科学，如不加以扫除，将妨碍中国科学的进步。客观的说来，这样的宣言是武断的。当时就有一位常乃德先生写了一篇对非宗教同盟的征言，文中指责这些学生没有把问题弄清楚，自己以为拥护科学，却不知不觉有武断、谩骂、凶暴等非科学的气焰，希望他们能够平心静气地加以研究。事实上，民国初年的中国思想界在新文化运动的浪潮下呈现出史无前例的彷徨与混乱，知识分子很少能够平心静气地研究问题。本文仅就清末民初在华宣教士对中国近代科学发展所做的努力列举其影响较大者，分数如下，希望能够在多年后的今天对于非宗教大同盟的宣言能够有一些澄清的作用。第一，笛考文提倡科学教育。笛考文 Calvin Mateer 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同治二年，也就是1863年到达山东的登州创办文会馆，英文名字是 The Teng Chou College， 此为后来齐鲁大学的前身。笛考文不但是一位宗教家，也是一位教育家，一生从事于教育工作，对中国近代科学教育的发展贡献尤大。光绪三年1877年在华基督教宣教士在上海举行第一届全国性的宣教会议，笛考文在大会中发表了一篇有关中国教会教育的演说，被认为是宣教史上划时代的里程碑。他认为教会学校的目的不仅在训练传道的人才，也在培养一些能将西方科学与文艺介绍到中国来的人才，而欲达此一目的，则教会学校的素质必须提高，同时必须注重科学教育，以此来影响中国的知识分子，因为科学知识是当时接触中国知识分子的唯一媒介，而只有透过知识分子才能够影响到整个中国社会。这个演说受到大会的重视，于是大会推选丁维良 W.A.P. Martin、 威廉臣 Alexander Williamson、 笛考文、伯兰雅 John Fryer、 林乐之 Young Allen 等人组成一个委员会，专门负责编译一套适合教会学校使用的教科书，其中有关科学的书籍占了很大的比例，这也许是以中文写成的第一批科学教科书。早在笛考文出抵山东的时候，他就开始注意到科学教育对中国的重要。他曾经向美国订购各种科学实验的器材。同治十三年1874年在另一个宣教士李提摩泰 Timothy Richard 的协助下，笛考文在烟台举行了一次化学实验的表演，吸引了许多知识分子的兴趣。这次表演留给李提摩泰的印象很深，所以他后来也以类似的方式在山西省介绍科学知识，而且还称笛考文是中国的近代科学教育之父。第二，李提摩泰推广科学教育。李提摩泰是英国浸理会的宣教士，于同治九年1870年抵达上海，随即转赴山东传教。他在中国居留45年，从山东到山西，从上海到北京，都有他的脚踪。从最低层的贩夫走卒到最高层的达官显要，与他都有交往。他对中国现代化的影响是多方面的，这里只举出他对介绍西方科学知识的努力。李提摩泰曾购置许多标本仪器，在山西省举办一连串的科学演讲会，边讲边做，吸引了当地许多知识分子的兴趣。他所讲的题目，例如哥白尼学说、缝衣机、脚踏车、蒸汽机、发电机、摄影机、解剖学等，对当时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都是最新鲜最稀奇的事物。李提摩泰对中国近代科学的最大贡献是他担任广学会这个基督教文字机构总干事的25年。广学会所出版的书籍中有关科学的很多， 而且全由宣教士们所编译。例如威廉臣著有《格物探源》一书，就是一本广泛介绍科学知识的入门书。这些书籍以今日的标准衡量，或许不是一流的科学书籍，可是在当时而言，却是供应中国近代科学知识之源。梁启超也曾承认他的新知识乃来自几部教会的译书，可见这些书籍对当时中国知识分子具有很大的影响力。第三，伯兰雅与翻译馆。伯兰雅英国人于咸丰11年1861年来华传教，后来应中国政府之聘入江南机器制造局所附设的翻译馆，主持译书事业，在华30余年，共译成西书129种，其中包括自然科学57种与应用科学48种，堪称来华传教士中最杰出的翻译家。他主张翻译科学名词必须统一，一经制定不可擅改，因而编著化学材料中西名目表、西药大成药品中西名目表、金石中西名目表等，以资示范。此外，他还会同中国人士于上海创立格致书院，以教授科学知识与培养科学人才为宗旨。院中附设阅书室，每星期六举行科学演讲，欢迎各界人士参加，内容分为采矿、电学、测绘、建筑工程、汽机、制造等六门，并不时展览西方科技、工艺的出品，小者如钢针，大者如电报机等，目的在引起知识分子对于科学知识的兴趣。除此之外，他曾与人合译有《化学建元》《化学建元补篇》《化学考职》《化学求术》等书，内容从普通化学、无机化学、有机化学到定性分析化学、定量分析化学等，顺序渐进，由浅而深，很有系统地将化学知识介绍到中国来。其他在物理学、数学、地质学、生物学、生理学等方面也有相当的贡献。第四，丁维良与同文馆。丁维良，美国长老会宣教士，于道光30年1850年到中国来，至民国5年1916年病逝北京，在华传教60余年，并从事外交、教育、翻译等工作。在教育工作方面，他曾经担任北京同文馆与京师大学堂，也就是北京大学前身的总教习。丁氏于就任同文馆总教习之后，有感中国当时科学知识的缺乏，决定在馆中增设有关科学方面的课程，例如物理学、化学、生理学、医学及天文学等，并扩充科学教育的设备，例如化学实验室、科学博物馆、物理实验室、观星台等，奠定该校科学研究的基础。丁氏也翻译了不少科学方面的书籍，例如《格物入门》《格物测算》《重学入门》《气机入门》《电学入门》等。此外，他还用罗马拼音的宁波土话写过一本算学教科书。第五，早期的青年会与科学演讲。中国基督教青年会正式成立于光绪21年1895年的时候，也正是中国被日本击败，全国掀起维新运动的浪潮，知识分子对于西方科学知识更为向往的时候。由于青年会能够把握那个时代的需要，强调德智体群四育并重的教育，激发学生们主动去服务社会的热情，所以深受各界的重视与欢迎。在青年会的工作纲领中，科学演讲是智育部门最主要的一环，李提摩泰甚至建议他们将全部精力集中在科学演讲上。总干事巴勒曼 Fletcher Brockman 曾经费了5个星期的时间去山东青州，细心参观那里的科学博物馆以及科学演讲，使他对这项工作更充满了信心。经过多方挑选，他们决定邀请原任普渡大学机械工程教授的姚伯森 C.H. Robertson 到中国来。他于光绪28年1902年到达中国，在青年会的安排之下，从南京开始展开一连串巡回各地的科学演讲。他携带的各种科学仪器，以生动的方式讲述科学对人类的益处，每次都吸引了成千成万的听众。 继以上列举的宣教士及其活动看来，基督教对于中国近代科学发展不但没有妨碍，反而有所注意。他们强调科学教育的重要，翻译西方的科学著作，创办科学博物馆，举行巡回科学演讲，在许多方面都堪称中国近代科学发展的先驱。严格说起来，非基同盟所用来反对宗教的科学，也还是由宣教士介绍到中国来的。如此看来，非基同盟只是一个盲目冲动而缺乏科学认知的组合罢了。注：本文部分取材自姚松林所著《影响我国维新的几个外国人》，由传记文学出版社出版。Thank you.